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霜消除意消，海上仍涌潮，阴人用妙策，看儿怎脱逃。
投降仪式结束后，徐海选择城外的沈庄作为他的暂住地，和他的属下住在一起。因为胡宗宪表示要安排他的部下转业从良，必须有足够的时间。说完这些话，胡宗宪就跑去忙活了，而徐海则安心地等待着就业安置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胡总督既没有去找军转部门或者居委会，也没有去找可供耕地，却只去找了一个人。因为他相信在这个人的帮助下，徐海的问题将被彻底解决，用一种特别而简单的方式。这个人就是陈东。沉浸在幸福中的徐海开始憧憬着自己的美好生活，而王翠翘也十分高兴。从此她将不用继续跟着丈夫东躲西藏飘移不定，他们将去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住在安静的房子里，过着安静的生活。两个人坚信幸福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。于是机智的徐海失去了自己敏锐的嗅觉，他并没有发现就在他们的驻地旁边还住着一群陌生人，正用仇视的眼光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几天后的一个夜晚，当徐海还做着风妻因子的美梦的时候，这群人撕下了自己的伪装，向他和他的部属发起了突然袭击。他们是陈东的手下。谁也没有料到啊，到了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人袭击他们。于是慌乱之中，大家只顾四散逃跑。徐海也不例外，他的反应非常之快，乱军中竟还带上了王翠翘一起跑。但是他没有能够跑出去，因为胡宗宪的部署一向是密不透风的。到了天明，他的部下已然全军覆没，而他也被陈东的军队团团围住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他叹息一声，投水自尽。横行天下的第二号倭寇徐海就这样被他以前的同伙陈东除掉了。但是胜利并不属于陈东。三个月后，这位理论上的有功之臣和他的难兄难弟麻叶一起被杀，三个人的首级被送往京城。嘉靖大喜，亲自去太庙告祭祖先以示庆贺。这其中唯一的赢家是胡宗宪，他在军事实力不足的情况下，用精准莫测的智慧和缜密复杂的计谋，一步步地把徐海逼上了绝路。而在整个过程中，他从未大动干戈，只是略动手口便驱使他人为其效命，连最后解决徐海都是借刀杀人。纵观整个过程，谋略机巧，阴险狡诈，足可写入厚黑学教科书，为万人敬仰。曾有一位厚黑学前辈说过，违法的事情不能做， 违背良心的事情可以做。而胡宗宪绝对是这个理论的优秀实践者。因为以当时的情境而言，胡宗宪为国家铲除倭寇、杀掉汉奸，似乎并不违法，却绝对违背了良心。古语有云，杀降不降，就是说杀了投降的人，这个事情不吉祥。既然徐海已经投降，再杀他似乎就有点无耻。但是很明显，胡宗宪并不相信这句话，也不介意别人说他无耻，所以他做了，而且做绝了。无耻就无耻到底，又能如何？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报应的。当时的胡宗宪大概会这样想，但是估计十年之后他会改变自己的想法。而关于王翠翘的结局，正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，总而言之应该是死了。但他是如何死去的，民间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。一种说他在那次突袭里死于乱军之中，尸首也未能找到。另一种说法则是一个无比凄美的故事。徐海投水自尽的时候，王翠翘也想死，却没死成。他被士兵俘虏，并送到了胡宗宪那里。而在这个地方，人民群众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。有的说胡宗宪要把他许配给罗龙文，更有甚者说胡宗宪自己看上了他，想娶他做妾。虽然传说有很多种，分配对象也有很多个版本，但有一点都是相同的，他拒绝了。徐海已经死了，但是他仍然可以活下去，想娶他的人依然排队，他可以继续嫁人，过锦衣玉食的生活。然而他拒绝了，他选择用死来结束自己的一生，以怀念那个先他而去的人。于是在不久之后的一天，他趁人不备逃了出来，面对大海高声哭道：明山，我辜负了你呀。然后他投入了大海，追随徐海而去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种行为大致是比较缺心眼的，活着不好吗？干嘛要去死呢？诚然，这是一个缺乏逻辑的选择。正如多年前的那个时候，当海盗徐海来到他的面前，他所做出的那个选择一样，毫无逻辑，实在是毫无逻辑可言。从史料价值上来讲，这是一段十分不靠谱的记载，换句话说，其真实性是很低的。但我依然使用了这段材料，因为在这个故事中，我看到了一种不被风头大势所左右，不因荣辱富贵而变迁的情感，它才是这两个毫无逻辑的选择的真正原因。虽沧海横流，唯恒然不变。我知道它是假的，但是我希望他是真的。王翠翘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，在此之后他的这段传奇经历被写成了一本名叫《金云赤传》的书。清代流行一时，是当时的 第一号畅销书。但诸位若未看过，那也并不奇怪，因为这本书没能与时俱进，上个世纪40年代以后就没有再版了。当年我在省图书馆找了2天，才翻到一本比我大80多岁的残本，着实不易。王翠翘就这样渐渐消失了，似乎他从未存在过。但许多人并不知道，这位奇女子的名声已经冲出中国，走向亚洲。在日本和韩国，王翠翘有着广泛的知名度，而在越南，你要说你不知道王翠翘，人家会笑你没读过书没文化。因为在越南的文学史上，这本《金云赤传》大致就相当于中国的《红楼梦》，其能量之大可见一斑。传奇一生若此，四海之情永存，安息足矣。据说王翠翘在临死之前曾对天大呼，控诉胡宗宪的背信弃义，并发出了最后的诅咒：胡梅林，你竟敢枉杀归降之人，天道若存，必定有报。胡宗宪号梅林，所谓杀降不降，所谓天道若存，必定有报，根据哲学原理分析，大致应归入迷信之类。但迷信之所以被称为迷信，是因为有人信。当年白起不信，项羽不信，常遇春不信，胡宗宪也不信。毕竟死于非命，毕竟失去天下，毕竟四时暴亡，毕竟人毕竟是要讲点道义的。但胡宗宪似乎是不应该被指责的，无论如何，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国家，为了百姓。此刻的他顾不上这些，因为还有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在等待着他。徐海的死对汪直而言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，从此以后他的竞争对手又少了一个，但是对于胡宗宪而言却是任重而道远。因为汪直实在是太强大了，据统计，除了他的嫡系部队以外，受他控制和影响的倭寇人数多达50000余人，而胡宗宪手中能够调集的全部兵力不过是10余万人，还要防守直浙两省，所以武力解决根本不可能。但是要用计谋除掉他也是困难重重。汪直已经下海了几十年，比徐海狡猾得多，更重要的是胡宗宪逐渐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徐海不过是个打工的，靠个人力量奋斗，干掉了就没事了。但汪直是老板，数十年来他兼并了几十股势力，且已经形成规模化经营。汪老板当老大，群众都听他的话，如果杀了汪老板，他手下的诸多头目们将会失去控制，到那个时候事情会更加麻烦。所以胡宗宪得出了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：汪直绝不能死。可是汪直不死，倭患如何平息呢？这是一个胡宗宪无法解决的问题，他陷入了冥思苦想，直到徐渭 为他找到了那个合适的答案。要平定倭乱，并不需要杀掉汪直。徐渭胸有成竹地说道，只要诱他上岸，加以控制，大事必成。胡宗宪明白了徐渭的意图，准备派出使者请汪直前来谈判。然而他没有想到，汪直竟然不请自来了。嘉靖36年十月，汪直率领数千军队，携带大量火枪火炮，突然开赴浙江沿海，并停泊于舟山岑港。胡宗宪吓了一跳，他想，如此领兵来访，必定是不怀好意，当即下令加强戒备，修筑堡垒，并实施了戒严，做好开战的准备。然而这一次，他的判断是错误的。胡宗宪的行动大大惹恼了汪直，他派出了毛海峰，表达了他的愤怒。
我这次之所以前来，是决心履行协议，停止交战。阁下，你应该派使者远迎，至少也应该请我吃顿饭。但现在你却调集大军进船往来，难道你是在忽悠我吗？
事实证明啊，汪老板确实是很有诚意的。他不但亲自前来，还带来了几个日本诸侯，哎，但是却吃了闭门羹，实在是很没有面子。胡宗宪失算了，一贯耍诈的他没有想到汪直竟然如此实诚。慌乱之下，他立刻再次派出使者表示歉意，希望汪直上岸谈判。但是被伤了自尊的汪直不肯同意了，他表示双方已经失去了信任，自己不会上岸。胡宗宪十分头疼，思索良久，终于想出了一招。他找来了汪直的儿子，是亲生的，就是软禁于金华的那个儿子，非义子。他让这个儿子给自己老爹写信，让他快点上岸谈判，并且暗示他，如果不乖乖就范，就要拿儿子开刀。没过多久，胡宗宪就收到了回信，拆开一看，顿时目瞪口呆。在信中，对于谈判的事，汪直连提都没提，只对他的儿子说了这样一番话：
儿子，你怎么就笨到了这个份上了？你爹在外面，你才能好吃好住，你爹要是来了，那就全家都死光光了。
这态度很清楚，就是胡宗宪，你跟我斗，你还太嫩。计谋失败了。胡宗宪清楚地意识到，汪直的智商比徐海要高得多，绝不在自己之下，是一个极为难缠的对手。然而面对如此强劲的敌手，胡宗宪并未放弃，却更加兴奋起来，因为这场游戏越来越有趣了。胡宗宪相信，虽然汪直很强大，但他毕竟也是人，只要是人就有弱点，就有容易攻破的软肋，而汪直的软肋就是通商入贡。汪直毕竟是个商人，不远万里赶过来，也不过是想谈这个问题。而与此同时，胡宗宪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虽然汪直表示不愿意谈判，哎，却也始终待着不动窝。 于是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：汪直很想谈判，但是碍于面子，也不信任自己，所以进退两难。只要突破这层隔膜，引他上岸，必能将其操控于股掌之间。但是要获取汪直的信任，谈何容易啊！在经过认真思考和仔细谋略之后，胡宗宪终于拿定了主意。和之前一样，他又选中了一个人作为突破口，但是不同之处在于，这一次他有必胜的把握。很快，汪直船上的毛海峰就收到了胡宗宪的密信，邀请他上岸一游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孝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